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这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期盼透过这一段时光所分享的生命故事，让我们一起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我是娟瑜，今天在节目中为你邀请到的来宾是黄卓松。黄卓松目前是伊甸基金会的执行长，当年他进入伊甸的时候，其实本来只是想要待个一两年，参与社会服务，回馈社会，但是如今却已经在伊甸服务了二十几个年头。过去卓松还曾经是个不打算结婚，想要远离红尘的虔诚佛教徒，但是后来不但结了婚，有了孩子，而且还成了努力传福音的基督徒。这其中到底历经了什么样的过程呢？在一段音乐过后，就让我们一起来进入黄卓松的生命故事。卓松你好。
娟瑜还有云彩飞扬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我是卓松。
欢迎你来到云彩飞扬。那我们刚刚跟听众朋友们介绍到，你在伊甸基金会已经服务了二十几年，但是当初其实只是想要短期服务的哦。是不是就先跟听众朋友们谈谈为什么二十几年前会进到了伊甸？
因为我本身也算也是一个身心障碍者，我的右边的耳朵是没有外耳壳，也没有耳道，那也没有听力，那这个在医学上叫做小耳症。那在成长求学的过程里面，特别在学校毕业出社会之后，我觉得我已经是一个很轻微的障碍者，可是却也常常会遇到在求职 interview 的时候会被问到说这样的小耳症会不会传染，那甚至因为这样的原因就拒绝雇用。所以在几个工作经历之后，我心里其实一直有一个心愿，就是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很想为跟我有同样的遭遇，甚至是许多障碍更严重的身心障碍者，能够为他们服务一点点什么。那因为我的状况刚好也不用当兵啊，那所以其实在因缘际会知道伊甸在找工作人员的时候，我就设定自己到伊甸服现在就是所谓的社会义，然后把它当作我人生当中一个很重要的有意义的阶段，因为我觉得好难要当兵，所以我就把到伊甸当作我的社会义。那就像刚主持人所说的，我原本设定就是当兵就是当两年嘛，希望两年后就离开伊甸这样子，这是当时进伊甸的主要动机。
那现在担任伊甸执行长的职务嘛，那等于就是要负责整个基金会了
也是。我想执行长就是所有执行的事情你都要去掌管，都要去管理。我的事情主要还是在做决策。如果用企业管理讲，就是说我要常常去思考什么是对的事，然后来引导伊甸做对的事，帮助员工，帮助同工把事情做对，然后让来伊甸寻求协助的弱势族群身心障碍者能够得到最适切的服务，然后不至于愧对社会大众的托付。这个就是我的工作。
执行长很客气， 那么刚刚有稍稍谈到了说，当年你不用服兵役是因为你有这个小耳症。
对，小耳症。
那么这样的症状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又会导致你日常生活中什么样的不方便呢？
是小耳症，目前在台湾根据官方的统计大概有7000位，其实人数不算很多。那它造成的因素据了解主要是孕妇啊，在怀孕的过程可能服用药物所引起的一个基因的缺陷啊。所以为什么我有机会如果去分享都会提醒孕妇啊，如果感冒了不是去看那个耳鼻喉科，应该要去看妇产科。最主要就是说孕妇的用药是必须要特别留意的啊。那这是目前所知道大部分小耳症的原因，可能是怀孕母体在怀孕过程里面服用药物所引起的啊。那会有什么不便，我想大概几个部分啊。第一个就是耳朵可能很多人像我一样是会听不见的，然后外貌上也比较不同，还有另外原因是我的颜面也其实也会受损，等于说我的下颚的咬合是不全的。那通常还会有平衡的问题，因为我们的耳朵是掌管人的平衡机制，那这个是在生理上的影响。那我想在平常人际上的影响是第一个，我记得我求学的时候很多，以前读书的时候都是按照高矮啊学号啊然后来安排座位。那因为我是右边的耳朵听不到，那如果老师把我的位置是安排在左手边的位置，那其实对我的学习就常常会听不到老师在讲什么，如果环境嘈杂的话。那我记得我小时候是爸爸妈妈常常会到学校去跟老师同学协调沟通，来让我坐到右边的位置，来让我的左耳能够去吸收接受老师授课的声音。那等到大一点我就必须要自己去拜托同学请托老师跟我换位置。那这是听力，不管是在倾听别人的话语或者是开车的时候，我在驾驶座然后坐在我右手边的人讲话我就听得很吃力。那到职场上其实也是会有影响，因为我记得我以前有时候明明平常大家都蛮能聊天的，怎么突然人家不理我了。那好好去细查那里原因，我发现是因为有时候我在讲电话，那我只能用我的左边耳朵听电话筒，然后也许头是低着在写东西，可是旁边的人并不知道啊，他就来叫我，那却发现我不理人家，就会觉得我这个人怎么那么难相处，那么骄傲啊，所以就会造成人际上也有一些困扰。这个我后来自己当然也摸索出一套生存方法，就是我听电话我的习惯一定是眼观四方，因为我要常常要看是不是有人会找我啊。第二个就是我会主动去告诉别人，如果我在听电话的时候你不要出声音给我，你最好在我眼前挥挥手，这样我才能够知道你在找我。那每次开会我都要争取我的位置要在右边，我的雷达才能够接受到大家的声音。那第三个部分就是因为外观上的不同，所以难免在路上会被人家指指点点，而那个感觉有时候是觉得蛮尴尬跟难受。那当然最后一个部分是我发现很多有小耳症的人都跟我有个共同的困扰，就是如果环境吵杂或者是譬如说你睡眠不足的时候，精神状况比较容易焦虑。这个我也曾经跟有一位认识的学者教授提到，在他的研究里面的确也发现有这种现象。这大概就是小耳症可能常有的几个困扰。
谢谢卓宗哦，让我们对小耳症增加了很多的了解。那么在你的小时候，父母会因为你这样的障碍对你有不同的教养态度吗？
哦，我家有四个兄弟姐妹，我觉得对我的教养态度是明显跟别人不同哦。我觉得我爸爸的教育比较像斯巴达式的教育，因为我小时候有个绰号，台湾话叫做三耳耶，国语叫做三耳，三个耳朵。其实很奇怪，我才一个耳朵，为什么叫我三个耳朵呢？我想我父亲的意思是，第一个，你既然已经是如此了，那你就要更努力。第二个，你的特征太明显，你最好不要给我作奸犯科，因为马上就抓到你。所以我父母亲的教育态度是比较斯巴达的，总是要我就好像把一个人丢到海里面不会游泳，你自己要想办法活下来。我觉得他们冒很大的险啊，可是因为我也感觉到他们其实背后对我是有很大的爱，所以我觉得我的成长过程里面虽然耳朵如此，那父母的教育态度也比较严厉，可是我觉得身边总是 很多的好人善人就帮着我能够走过这些成长的过程。
嗯，是啊，因为本来如果说严格的父亲有时候搭配慈爱的母亲就还好，可是你刚刚提到说父母都是非常严格的。
嗯，我觉得他们很厉害，因为等到我长大以后自己也为人父母，我才发现他们的教育，他们也是很厉害的教育专家。因为我感觉他们两个总是黑白脸轮流着唱，那如果爸爸唱黑脸，妈妈就会唱白脸，妈妈唱黑脸，爸爸就会赶快唱白脸，这样。所以虽然严厉啊，但是不至于在过程中让我不会去感觉到他们对我的关心跟照顾。
嗯，真的是教育专家。
是。
那么在开场白的时候，我们也跟听众朋友们介绍到你过去是虔诚佛教徒，那么过去你信奉佛教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信奉佛教的原因，我想第一个，台湾的社会本土的信仰不是佛教就是道教居多，所以我想我跟大部分的人一样啊，会信奉佛教都是因为环境的因素，然后家庭的因素，家里以前也是有拜拜的啊。那第二个，因为我自己的障碍，所以以前老是觉得人生而不平等。
嗯
啊，所以这个不平等成了我刚刚讲成长过程的一些困惑困扰。那我觉得这些东西都让我会再去想另外一个课题，是那老天啊为什么把我造成这个样子，为什么我是这个样子，为什么人生有那么多的高矮胖瘦资质优劣等等的问题啊。所以我就很想从一个信仰当中啊去了悟人生的道理。那诚如我刚刚所讲，因为环境的因素，那自然就选择了佛教，所以就一头钻进去。如果用佛教的说法，就是能够超度自己啊，监督他人这样子。
嗯，那么你现在所工作的伊甸基金会是刘翔女士创办的嘛？啊，它是一个以基督信仰为本的社福机构。所以你当年求职的时候已经改变信仰了吗？
没有，我那时候还是佛教徒。
那时候进机构的时候，他们会有要求信仰方面，或者是你自己会做什么样的声明吗？
我记得到伊甸 interview 的时候，我跟我 interview 的主管讲，薪水好谈，工作内容不管辛不辛苦好谈。因为我刚刚有跟主持人介绍，我抱的是服社会义的心态，所以不是在意那个。但是有一件事情啊，本人绝不妥协，就是不要叫我成为基督徒。当年我知道他是基督教团体，我知道他是服务身心障碍的一个社会福利组织，我知道他在里面的生活作息啊，也会有晨更，也会有读经，也会有祷告。那对我来讲呢，那只不过跟所谓的很多的神明当中一个叫做耶稣的哈，那顺便讲讲话，了解了解，认识认识他，我觉得无妨。但是要我成为基督徒，在当时我是佛教徒的背景底下，我是绝对不接受的。我是进伊甸工作之后7年才信主。那在那7年过程当中呢，我其实是一天到晚跟人家辩证信仰的不同。那时候太骄傲，太自负，我常常觉得基督徒都不太了解自己信的是什么。我印象很深的是，我曾经辩到有一些努力跟我传福音的弟兄姐妹，到后来认为我是冥顽不灵，不想再跟我传福音了。所以在那过程，很多基督徒是放弃我的。那我觉得7年后呢，神证明他没有放弃我。
那么在这个7年里面，除了这个信仰上跟别人有很多的争辩之外，其实本来您自己在佛教信仰里面是抱持不婚主义的，对不对？
是。
为什么呢？
我以前在所谓的修行生活里面，常常会觉得，如果用佛教的术语啊，叫做法喜充满。那所以我其实有立定了一个志向啊，就是等我父母百年身后，我想要出家。那既然已经立定要出家了呢，那干嘛去谈感情事呢？所以其实在成长过程里面是刻意的不去面对这一块。
嗯，那么本来笃信佛教的时候抱持不婚主义，那到基督教机构上班的时候，你当时也是坚持不能够要你信耶稣啊。
对。
但是到后来你进入了婚姻，那也信了耶稣基督，这两样不在你原先计划的人生大事，是哪一件先发生的？
结婚先发生的。当时我太太比我晚一个月进伊甸，不瞒各位听众，她年纪比我大， 然后他本身也是一个小儿麻痹的身心障碍朋友。那他大学学的是社工，到英国去读书，学的也是社工。我会跟他比较能聊，是因为我们在同一个办公空间。我当时负责身心障碍者的职业训练，他负责身心障碍者的就业辅导，所以工作上是需要配搭啊。我是上游，他是下游这样子，但是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印象。唯一的印象就是来了一位新同事，然后刚好也住基隆啊，他也住基隆，所以是同乡。那会开始有印象是因为我们常常必须去接待一些访客，那有时候必须接待一些外国团体。有一次呢，就是来了美国跟英国的一些几个团体到伊甸来访问参访，那派他去接待。那我想想，哇，这家伙英文讲得这么流利，那甚至我听到那些老外，我英文很破，可是我听到老外竟然赞美他英文讲得很好，我自然而然就觉得哇，真是偶像啊，真是偶像啊。这是我第一个对他开始有兴趣的。那当然后来我觉得我太太是一个，既然学的是社工啊，是一个很好的倾听者。那我喜欢他的微笑，我觉得我的个性比较闷，比较忧郁一点，但是他很阳光，所以这好像在我的人际上啊，就成为一个互补。所以这样子就做朋友，那到后来就谈恋爱，那就步入婚姻。所以他也是我两年后啊，服完社会役没有离开伊甸的一个原因啊，在那个阶段。那他是高中就受洗成为基督徒，所以他跟我结婚的时候，就我侧面了解，很多关心他的牧者弟兄姐妹是比较反对他嫁给我的，因为他觉得我不是一个主内的弟兄。那第二个，年纪我比他小，从社会的经验法则种种因素都不应该嫁给我。可是我想他总是有一个信心，其实在之前在我们交往过程跟后来，他总是认为神不会放弃我这样的一个灵魂跟生命，所以他对上帝有信心。他不是对我有信心，他是对神有信心。所以我是先结婚以后，那后来在人生的一些过程事件才信了主耶稣基督。
那么太太对于神很有信心，知道上帝不会放弃你这个灵魂哦。所以你的太太淑慈怎么在信仰上影响你呢？
其实我太太不太会跟我讲福音，坦白说。为什么呢？因为诚如我刚刚跟听众朋友还有主持人报告的，我很喜欢变，所以你来跟我传福音我就跟你变。所以太太比较厉害，她会采迂回的战略，她不会跟我去谈这些。但是我知道她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在为我祷告，就是求神求圣灵在我生命里面自己去动工，来改变我的生命本质。所以我觉得她是花了很多祷告的功夫。
那你们共组家庭之后生了两个孩子，
是
一个儿子一个女儿，
是。
那么之后在他的祷告里面上帝如何动工呢？
如果我讲我自己的信主的过程，我觉得就很像旧约的约伯记，约伯所说的，从前我风闻有你，但是如今我亲眼见你。因为其实如果谈到认识福音，从我小学的时候其实就有人跟我传福音。我记得我有小学的同学是基督徒，跟我传福音。他跟我传福音鼓励我去教会的方式呢，因为小孩子嘛，说教会有好吃的糖果。但是本人从小就挺有骨气的，我是想说如果为了糖果去教会，那我不去，这个信仰有问题啊。那到高中也有人跟我传福音，而且我印象很深，是我高中一个不是教我的生物老师，那动不动遇到我就跟我说耶稣爱我。那我那时候觉得耶稣是谁啊？原来是中亚地区的一个历史人物，那关我什么事？所以对他的邀请我一直都拒绝。那工作的关系，后来到伊甸认识我太太，我后来有时候数算上帝的恩典，才发现他其实从来不曾放弃过我。所以说在我太太跟我的信仰的过程里面，其实我真的是觉得说神是透过在生命中很多的事情一步一步不曾放弃我，来让我去认识他接纳他。那当然这样的一个过程最主要的因素还是跟我儿子过世是有相当密切的关系。我跟我太太结婚是在所谓的我爸爸过世，那在传统民间信仰的话就是所谓的百日内完婚的。那完婚以后其实没多久我太太怀了我的第一个孩子，就是我儿子。那当时其实他是我们家族第一个孙子，而且是男生。 那你就可以理解，以我母亲为例，在先生过世，然后他的一个长孙要出来，他对他的一个期待。所以这样的一个孩子，其实在我们家族是非常被重视。那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我也很喜欢小孩，我曾经跟我太太开玩笑说，我们结婚以后我们努力赚钱，我们去买一台八人座的车子。然后问我说为什么要买八人座的车子，因为我们两个然后再生六个小孩，所以需要一台八人座的车子。所以我非常喜欢小孩子。那所以我儿子还在的那个阶段，很多时候工作的低潮，然后或者是难过，常常在回家看到盒子的那一刹那，其实就消失无踪了。所以也非常喜欢孩子，非常爱我的儿子。可是他在两岁多的时候，刚开始只是不明原因的发烧，然后就看诊都好不了，到后来就住院。住院的时候经历了所有的检查，不管有时候说是可能是淋巴癌，有时候可能说是地中海型贫血，一直抓不到原因。那后来就住院大概一个月的时间就过世了。那这样的事情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很大的打击，很大的挫折。如果我为什么会信主，其实是在那样的过程里面，我从我的原来的信仰得不到答案，得不到安慰，更重要的是得不到盼望。感觉上我儿子如果必须离开这个人世，那我们就成为永远的隔绝。如果用佛教的说法，他进他的六道轮回，我进我的六道轮回，我们从此不会再见面。所以我觉得那样的东西好残忍。我突然觉得我信的事情让我感觉在面对这个生命的时候，这个感情的时候，是一件很残忍的事情。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想啊，对齁，我在伊甸听了将近七年的福音，那有一位叫耶稣的，我跟他祷告看看。那既然要祷告就要虔诚啊，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是禁食，我是绝对禁食的祷告，只喝水。那我印象中是祷告了快一个礼拜，我一样在祷告里面寻求上帝对我儿子的医治。可是很奇妙的是，上帝让我看到一个异象，就是他让我看到一个人的灵魂一个一个往下掉，掉到无边无际的火湖里面。那是熊熊的烈火，那是烧不完烧不尽的烈火。然后呢，可是又有人一个一个被提上来，那空中有一个声音，神亲自跟我说，你不跟我和好，就是在永远的火刑里面。那这个对我的信仰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了。第一个就是说，我以前不能够接受基督教的原因，就是说为什么要说不跟天父不跟神和好就是罪，我完全不能接受啊，因为我觉得人还有道德层面律法层面很多的问题啊，为什么这样子就叫做罪，不认识你就叫做罪。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从信仰的观点来讲，从理智的观点来讲，我觉得这个信仰很奇怪。可是我觉得从那样的一个意象的启发里面，我其实一个很深的感触是，它解决了我以前对基督教最大的不接受，就是与上帝和好这件事情的重要性。所以我觉得那真是圣灵自己的动工，然后让我觉得我应该接受这个信仰。所以很奇妙的是，感觉上表面上是因为儿子的生病濒临死亡，可是神在那个过程是他自己亲自解救了我这个灵魂。
开我眼，得以看见你的荣光，与我主面对面。开我耳，得以听见你的声音，是张口向你祷告呼求，亲身经历你的真实，你同在的心想提升我，用你大能来触摸我，你是有真有活的救主，昔在今在以后永在，敬畏相服于你的全能，
听众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节目中的来宾是伊甸基金会的执行长黄卓松。卓松之前跟我们分享了他天生罹患小耳症，因着这个障碍他不需要服兵役，也因着这个障碍他有着一份心肠，希望能够为同有障碍的朋友做些贡献。于是因缘际会之下，到了伊甸基金会，一做做了20几年。伊甸基金会是基督教信仰为本的社福机构，然而黄卓松过去却是打算出家的虔诚佛教徒，对于基督信仰当时实在难以接受，但是服务过程中结识了高中时代就成为基督徒的太太，携手步入红毯之后，历经了儿子在2岁多就过世的痛苦。那段时间，卓松在佛教信仰中找不到盼望，反而在祷告中遇见了上帝亲自的启示。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聆听黄卓松的分享。卓松在遇见神亲自启示之后的过程又如何呢？
当我要受洗的时候，还有一个趣事哦。我要受洗的时候呢，帮我施洗的牧者是不相信的，他在施洗人还偷偷把我拉到旁边说，咱们来聊一聊，你是为什么受洗？如果是为了儿子的医治受洗，那这样的根基并不好。那我也只回答他一句话，我说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承认人若不跟神和好，就在永远的罪责里面。那他就OK， 咱们进去洗一洗吧。这个是我的信仰过程，因为在我7年认识基督的过程，与神和好就是蒙恩，不跟神和好就是罪，这句话是绝对不可能出自我的嘴巴。所以我觉得神自己用他的怜悯来拯救我这样的灵魂。那第二个其实也是让我在那个照顾孩子的过程里面发现了，神造人也同样把这样的权柄给他的父亲。我的儿子即使肉体死了，但是他的灵魂，他的生命，我可以把他交在神的手里面。那透过上帝的爱，透过上帝的全能，我跟我太太跟我女儿，我们其实都有个心愿，我们在信仰里面只要愿意紧紧的抓住上帝，有一天神会让我们重聚。
有这样深切的盼望，而且上帝何其了解你的内心，
是
对不对？哦，这么久
了解我的顽固啊。
就是这么久在信仰里面最大的一个结，他一个异梦就把你解开了。
是，
那么刚刚还没有谈到说儿子这个病啊，他是什么样的状况，而且在医学上有名称吗？
其实我儿子坦白说他的病源是什么哈，不是很清楚。我儿子住的是一个教学医院级的病房，据我所知好像是那个医院在过去的病例里面第二个病例而已。我印象中他在重病的时候，我坦白说几乎是天天睡不着，既然睡不着我就会很努力去研究他到底是怎么。后来自己找一找，我发现到一个病症跟我儿子的那种时候的临床上的现象是很接近的。然后他的名称学名用发现的学者命名，叫做 Stephen Johnson 症候群。其实这种症候群如果是中文的一个临床上的意义，其实就是严重药物过敏反应，等于说他可能是投药的时候呢引起他的一个过敏反应造成的。那我后来我在研究所也特别再去把心力放在这个部分那才知道说原来我们华人的基因里面很明显大概是比西方人 十倍高，有这样的基因缺陷。那这样的基因缺陷如果遇到一些特别的药物，比如说像抗生素、消炎药、抗组织胺，或者是那种所谓的抗癫痫这样的药物的时候呢，一 match 的话就会引起严重药物过敏反应。那那个严重药物过敏反应呢，就有点像癌症一样，会让你的免疫系统呢不是只有攻击病毒细菌，它是连你的正常细胞也会攻击。那到最后就是把你的免疫系统整个击溃掉，然后就会让人步向死亡。所以斯蒂芬江城症候群它严重的话死亡率是几乎是百分之百这样子。所以我儿子就是因为所谓的斯蒂芬江城症候群，如果用中文来讲叫做严重药物过敏反应过世。
那外显的症状是不是当时是所有的黏膜组织都坏死？
我儿子在要所谓的安息礼拜之前，那要入殓嘛，如果用我们中文来讲要入殓，那当时我记得我到殡仪馆的时候，服务的人是说，王先生你要不要自己先去看看，不要让你的太太跟妈妈过去看。我说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想见他最后一面了。因为他说实在是不好看，我觉得你自己先去看看比较好。那他所谓的实在不好看的意思，就是回到刚刚主持人所讲的，我们身上人什么地方有黏膜组织，其实我们的人身上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充满了黏膜组织。所以我儿子过世的时候是全身的皮肤呈现的是百分之百烧烫伤的症状，眼睛也瞎掉了，身上所有的黏膜组织、食道、胃那些都被攻击破坏掉了。所以他在过世前全身是包扎的像百分之百烧烫伤的人一样。所以当他到殡仪馆要处理他的遗体，是把这些纱布全部剪掉，所以身上所有的皮就跟着纱布一起剥落下来，所以他的遗体是没有皮肤的症状。这就是为什么殡仪馆的人说，黄先生你要不要自己先去看看。但是我这个在我的信仰里面，我觉得从我对我儿子的关系，我也是去学习体会到神其实也是这么的爱我们。我记得我当我到那个停尸间看到我儿子的遗体的时候，我还是认得他，他就是我的儿子，没有因为外体改变了，我不认得他，我害怕这样一个奇怪的遗体。我还是很愿意，我跟那个殡仪馆都说，我能不能自己抱他进棺木，那我还是有这样的请求，因为我觉得爱里没有惧怕。我想我爱我儿子就像上帝爱我们一样。所以这个斯蒂芬江城症候群如果严重一点叫做毒皮溶解症，斯蒂芬江城症候群英文简称叫 SJS， 那如果毒皮症候群叫是 TEN，我儿子是比较是 TEN 的症状。那其实他就是一个把一个人真的是从里到外从头到脚完全的摧毁。我记得我儿子住院的时候住的是在烧烫伤加护病房最顶级的，就是一个人一间的那样的一个最高级的最特殊的病房，度过他人生最后的几天。所以这个疾病的确是蛮恐怖的，蛮折磨病人，蛮折磨亲人的一种反应症候群。
所以虽然说在儿子生病的过程当中，其实你与神和好了，也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哦。但是看到这一幕的时候，你会不会曾经有跟上帝发出什么样的疑问或是争辩等等的？
我常常喜欢跟人家分享说，我其实我是一个极为软弱的基督徒，极为软弱的罪人。儿子过世对我来讲，我一天到晚在怀疑、埋怨、抱怨上帝，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儿子？我不是像很多很棒的基督徒说啊，靠着信仰超越什么的。我觉得对我来讲很难超越，我无法接受我的儿子会因为奇怪的病过世，我无法接受我的人生必须有这样的遭遇。所以其实我一天到晚在怀疑上帝、抱怨上帝，没有因为神已经透过他亲自的启发让我来接受他，我就没有这样的怀疑了。不过我觉得那是神的怜悯，也是过程啊。我记得他过世的时候，我还是一天到晚会想到我儿子。我们小朋友出生的时候是做了很多辅具的规划。我所谓辅具的规划是：一， 我就去弄了一个衣服，后面是连了一个条带子，因为我刚刚讲我太太脚不方便，所以等到她会走会跳的时候呢，是这样子，像拉一只小狗一样哦，免得她跑不见了，妈妈追不到。啊，第二个我都会帮她买那个跑起来会有声音的鞋子，那至少让妈妈可以听音辨位找到儿子。那这些过程让我儿子过世之后，我只要路上看到有人买那种类似的鞋子的，那个每一个声音都会成为我很扎心的感受啊。所以我一天到晚怀疑抱怨上帝，但我觉得神在过程中也用他的安慰在安慰我。我跟各位分享一个见证啊，我大概在儿子过世一个月，我其实非常的想念儿子，我就跟神说，上帝你能不能把他抱来哦，给我再抱抱他，而且我最重要的是我要确信他在你的手中。因为我是快过世的时候，我跟上帝求说，我说主啊，我真的不知道天堂是什么，可是我的儿子的天堂有爱他的父母，爱他的奶奶，有他爱去的麦当劳。如果你的天堂是美好的，一定提供比这些更好的元素。那这个更好的元素，我觉得如果你一定要接他走，你起码能不能派两个天使，一个像我，一个像我太太，来照顾他，让他没有感觉到离别的恐惧。那我觉得神回应了我祷告两件事情。他过世的那个时候，我打电话给许多为我带祷的人，他说他们知道了。我说你怎么知道？我现在才打电话跟你讲。他说他们在祷告里面有做异梦的伙伴，他看见上帝差派两个天使很高高兴兴的牵着我的儿子的手离开。那回到我刚刚讲，我儿子过世一个月后，我很想念我儿子，所以我跟神说，哎，你能不能让我抱抱他。那有一天晚上我在睡觉，那个真的不是做梦，那是灵魂出窍。因为我就起身从我的床上起来，那看见我的躯体就躺在那儿，旁边是我太太，环境就是我的卧房。那上帝自己让两个天使把我儿子抱过来交在我手上，我那时候真的是兴奋极了，就抱着他。那他在睡觉，我想叫醒他，可是那两位天使就用一个意念告诉，不是声音，是意念告诉我，你不要叫醒他，因为他所发生的他还不知道。那就让我好好的去享受那一段抱着他的时光。所以我说神体恤我这个软弱的人，他仍然用不同的事情来回应我的祷告安慰我。但即使是如此，我还是不太满足啊。所以到今天我儿子已经走了快20年了，我还是不断的会去问神，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那很多时候，神也像他刚开始回答约伯，就是用静默回答，不理我。可是这几年，我觉得在我儿子的事情上，我真的体会到说，神会问我，你相不相信你儿子在我手里，在我的宝宝当中，我曾经给你多少的印证，但是你愿不愿意用耐心等候？当我黄卓松过完这一生的时候呢，我们自然会再相聚。我觉得这是神跟我要的耐心跟信心了，所以我觉得那样的意念一转以后，我觉得我就比较跟自己在这样的问题上和好，也跟这个问题在跟上帝的角力上也就和好，所以我就比较能够从这当中去一方面受安慰，二方面我觉得也学习到我的信仰其实是神常常要跟我们要信心跟耐心。神的时间不是我们的时间，等到时候到了，神亲自会显明他的答案跟安慰，绝对的安慰，全然的安慰，在我们的生命跟灵魂当中。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太太淑慈他跟你之间的相互鼓励是什么呢？在信仰里面他有比较坚强吗？
我太太比我坚强太多了。我记得在病房的时候，我看着我儿子的身体每况愈下，坦白说我曾经崩溃，我那个崩溃就是坐在地上像一个小孩子一样瞪腿嚎啕大哭。因为我的人生里面，我觉得只要我努力没有做不到的，可是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我完全失控，我完全掌握不了，所以我曾经这样子崩溃。那个时候我觉得太太很辛苦，是要照顾安慰孩子，也要安慰我这个大小孩。那我到今天我觉得还是有一句话可以借着这里跟我们云彩分享的朋友分享的，是我太太告诉我，卓松，一天的难处 我们一天当就够了。今天神让我们有机会陪在儿子身边一天，我们就学习好好珍惜一天。那我觉得在那个过程里面，这样的一句话是很重要的。那第二个，我还是觉得神的话带有绝对的能力。那时候有很多信仰的长辈会告诉我，你难过的时候呢，不要放弃读经。我一开始不听，因为我想我宁愿把时间用在照顾孩子，我不愿意去读经。可是后来勉强自己去试试看。那我的那时候的牧者也是我之前的主管，就告诉我，你如果读不下去，你就读诗篇吧。那我就乖乖的把诗篇从第一篇开始读。我觉得在那个当中，神的话真的带有能力，就如同我一方面在承担很大的压力，可是神一方面也透过他的话语在给我很大的支撑的力量。所以我是用这样的一个方法度过那一段我觉得是最难熬的时光。
所以卓松，您确切受洗的时间是什么时间点呢？
我确切的受洗的时间点应该说是在1995年我儿子过世之前几天受洗的。我受洗的地方也不是教会，是在医院，借医院的祷告室，那请牧者到医院来为我施洗。所以就是在我儿子过世那一年，也就是我到伊甸这样的一个福音的社会福利机构服务7年后。
那么不管怎么样，经过这一段这种很挣扎煎熬的过程，那你那么喜欢小孩子，
是，
但是你们家的人口减少
是啊，
本来1家4口变成1家3口，那么跟女儿的相处有没有什么样的变化？
有变化。我为什么后来没有生6个小孩啊？因为我太太小儿麻痹，我刚刚有讲，所以小儿麻痹的人骨盆都比较窄，所以大概都是剖腹产。剖腹产顾名思义其实是约时间进开刀房的。可是我女儿是比较像自然产，因为她是妈妈觉得产道开了要生了才赶快送产房开刀。那神很奇妙，他们两个的生日是同一天，不是我们刻意安排的，可是生日是同一天。儿子是特别安排时间去开刀，可是女儿是因为已经要生出来了，所以只好进产房，但是他们的生日都是同一天。所以其实每年我女儿生日，一方面在庆祝她，二方面我们其实也在庆祝我过世的儿子的生日。那他们两个差2岁多，我其实儿子过世的那一段时间里面，我不太敢去亲近或抱我女儿。原因是因为我觉得爱会让人受伤，就像我爱我儿子，如果他离开我了，我无法承受那样的一个痛苦。可是我太太或者是一些牧者还是提醒我很多事情，可是我听不进去。后来我自己领悟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不能因为这样子忽略我女儿成长过程的需要，因为看她是那么的可爱，那么的贴心。所以后来我就真的是在主面前好好的悔改，我觉得要努力去把我不够关心他的那段时间，求神怜悯我，饶恕我，那我愿意重新学习去关心教育爱我的女�儿。所以我女儿今年已经高中3年级了，可是我们两个感情还是非常的好，我觉得感谢主就是在那段的过程里面，她是一个非常贴心的孩子，能够知道哥哥的过世的原因，那也能够知道父母也是人所以经过这段的时间的软弱，她到现在其实她在信仰在教会的服事各方面，在家庭上也都跟我们夫妻感情非常的好，不像一般所谓进入 teenager 以后叛逆期之后会怎么样怎样，我女儿倒不会。所以我觉得这也是神很好的恩典在我们家庭里面。
感谢主。那么你自己感觉你在基督信仰里面得到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我觉得基督信仰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让我们的灵魂得救，那第二个改变我觉得是在很多的观念，很多的生命态度上面。我常常讲说，其实信仰是一个过程，是要去经历的一个过程从经历当中你就会去经历所谓的外体虽然毁坏，因为我们有一天一天老，可是内心却能够一天新是一天，这样的一个经历。所以我觉得现在的我在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比较不会那么我执，就像佛教的讲了我执，我觉得信仰是让人的灵魂得释放得自由。所以我觉得现在看很多事情看很多的人会帮助我更有弹性，更有包容度，更有技巧或智慧的去看待一些事情或万物。我以前非常完美主义，当我的员工是很辛苦的， 但是我觉得现在我比较能够去看神造我们就是这么不同，那个不同的背后是有不同的特色。那如果用我刚刚所讲的，我觉得神让我耳朵这样子，所以人生是一点都不公平的。那我今天透过信仰我重新诠释这句话，我会觉得感谢主，因为这个不公平所以我们才可以有不同的人生故事，所以我们就好好的把我们的人生故事走下去活出来就好。
是，那么所以基督信仰在你服务这些身心障碍者的工作，是不是也带给你很不一样的一种视野？
我想是，因为我们大部分的障碍类别在医学上都是叫做不可逆转不可康复，比如说我刚刚讲小儿麻痹，现在的医学没有办法让小儿麻痹是变成恢复成正常的脚正常的手，所以它是不可康复的。所以其实我们的工作在服务身心障碍这一块，不管是身体的或心理上的一些障碍，其实在现在的医学是没有办法让它完全的康复的。那在面对这样的服务的时候呢，它并不像帮助一个儿童，可能是贫苦的儿童，你给他机会他将来就能自立自强，而且甚至回馈社会照顾家庭。我们帮助的很多人说穿了只是延缓他的障碍的恶化的过程，那在那个过程维系他的自尊。所以如果从经济学的观点来讲，很多时候一点都不符合投资报酬率。所以我觉得我的信仰对我的帮助呢，它不是用世上的学问去看这样的生命，而是要从神造我们的角度去看这样的一个生命。就如同我常以前喜欢跟我们同事们讲，上帝怎么爱我们呢？上帝爱我们就像我们人的指纹，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那个独一无二可能有高有低有优有劣，可是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信仰在我帮助身心障碍的过程里面最重要的学习，就是我要学习像神一样用独特的眼光，不一样的眼光，不一样的价值去看我所服侍的这些弱势族群身心障碍同胞。
那么历经这么多的过程，你觉得自己传福音的时候特别看重什么？
可能因为我曾经是所谓的外邦人异教徒，所以其实我传福音自己的心得是这样，第一个就是诚如约翰福音讲神爱世人，我常跟很多人讲主耶稣说神爱世人，没有说他只爱基督徒，所以基督徒也应该用一个眼光是爱世人的眼光。因为真的我觉得很多时候差别都是罪人，只是蒙恩与不蒙恩，认识神与不认识神，可是就如同神都曾经用那么长的时间等待我这个灵魂，我今天传福音我觉得第一个要耐心。神如果把一个人量给你，你应该要很有耐心很有爱心的去陪伴他。那第二个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是，对这些非基督徒来讲要能够去体会他们的难处。像很多人会跟我聊说，我不想信主，因为信主以后我不能拜拜，信主以后我的家人会如何如何。但是我常会想跟他们分享是说，第一个我们可以来探讨一下拜拜。我觉得先不要否定拜拜，其实拜拜也是一个表达慎终追远的礼仪，那你有没有其他的礼仪方式可以去替代，第二个拜拜其实只是为了表达你的孝心嘛？那基督教不孝顺吗？基督教非常孝顺，摩西十诫说当孝顺父母，你在世必得长寿，这是一句命令也是一句应许。所以我说谁说基督教不重视孝顺，所以我说你成为基督徒不仅自己生命得救，更重要的是你要活出好见证来，就是你要更孝顺父母。我以我自己为例，我妈妈她还不是基督徒，她有时候还是会想去庙里拜拜，那我不会阻止她去庙里拜拜，我甚至会开车陪着她去拜拜。我只有一个原则，我不拜耶和华以外的神，可是在世上的所谓的孝道行为，我期许我自己一样也不缺。等于说你要让你的父母或亲人感觉到，哇，你信主以后你的行为更好了。这就诚如德瑞莎修女讲的，要用你的行为传福音，基督徒要学习的是用好见证好典范，让神的爱透过我们活出来，以至于别人的生命愿意被我们吸引而认识背后的神。那我觉得 很重要的元素就是要有宽阔的胸襟去接纳不同的信仰的人。第二个就是要用我们的行为去传福音。我会这样子来介绍我的信仰。
嗯，那么我们谈了这么多，节目也进入了尾声啊。最后是不是可以请卓松用一些话语来勉励身心障碍的朋友以及正在经历苦难的朋友？
哦，勉励真的是谈不上啊。如果以我个人的心得，第一个，我们中国人喜欢讲认了，或者说认命。其实身为一个障碍者，有很多时候，我觉得要有那么一点认了、认命的那种心态。我为什么这么讲？我在我小耳症的过程里面，我也曾经尝试想要看看我右耳能不能有听力。我记得我大概在二十几岁的时候，曾经到医院很认真的去看能不能恢复听力功能。那医生跟我讲说，没有办法，因为你的听觉神经已经都萎缩了。其实那个时候我蛮失落的，觉得这一辈子大概真的右边的耳朵都听不见了。可是我觉得那个时候我真的就认命吧，他就是这样子。因为我觉得认命很重要，认命我的重点是在后面，你才会去接纳你的障碍。我坦白说，我不是很喜欢听人家讲什么超越障碍，我觉得障碍没有办法超越。我如果是小儿麻痹，你叫我100公尺去跑10秒以内，我根本一辈子都做不到。所以我觉得就是说，重点在你要跟你的障碍和平相处，你要接纳它。那透过接纳，你才能够开始发展一些你独特的一些生命或者是生活的方式出来。所以我觉得认命是为了要接纳它，跟你的障碍和平共处，开发出属于自己的一个新的模式。那第三个，我觉得还是要有感恩的心。我看到很多障碍者快乐跟不快乐，真的在于心态上懂不懂得感恩。所谓感恩就是珍惜我有的，不要老是把焦点放在没有的、缺陷的。我觉得这真是要学习的一件事情，要必须强迫自己学习的一件事情。那我觉得这样子的话，你的人生还是有很多你可以走出来、活出来的境界。那对于在经历苦难中的朋友，用我儿子过世住院那段时间那段苦难好了，我觉得诚如我刚刚讲了，像我太太给我的提醒安慰，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在苦难当中，我把我的角色、我该做的事情做到了，其他的就交给上帝吧。上帝是自有拥有、创造宇宙、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苦难也是他允许的。他既然允许苦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就去接受他、承担他，神会负责到底，这是他的应许。然后好好的去熬炼他，神一定会给你答案，而且那个答案是带有盼望跟祝福的。
所以不管是面对自己身体的一种障碍限制，或者面对生命当中的苦难，其实顺服上帝的一个计划是很重要的。
是，
唯有我们顺服了这个计划之后，我们才能够领受无限的祝福，
顺服才能蒙福。
是，所以我们今天非常谢谢黄周松执行长为我们带来的生命见证，谢谢你。
谢谢，谢谢各位。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今天在节目中与你一起分享的是黄卓松的生命故事。衷心的盼望，透过这一段聆听来宾生命故事的时光，我们可以一起来省思自己的生命光景。在黄卓松的分享当中，我们真是感受到了圣经罗马书1:16所说的，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多年来服务于基督信仰为本的社福机构，常常有人跟卓松传福音，但是卓松就是没有办法接受不与神和好就是罪这样的信息。然而 在经历儿子罹患 Steven Johnson 症候群所带给他和太太的煎熬中，他却承认了自己是罪人，并且愿意与神和好。与神和好之后，虽然因为太思念儿子，卓松仍不断地跟上帝发出疑问，但是上帝就是一次一次地安慰他，直到他完全地相信他的儿子确确实实在上帝的手中，在上帝的宝宝中。在卓松的分享中，他也几次地提到了约伯这么一位圣经中的人物。今天娟宇也用圣经约伯记的经文跟大家共勉。在约伯记五章七节说，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但是约伯的态度就是，我必仰望神，把我的事情托付他。因为在五章九节提到，他行大事不可测度，行奇事不可生数。五章十一节也提到，他将卑微的安置在高处，将哀痛的举到稳妥之地。是的，我们的生命应当交给谁呢？为人父母的，我们孩子的生命又应当交给谁呢？盼望大家都能够像卓松一样，将自己和孩子交在全能上帝的手中。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取得了来宾黄卓松的同意，将他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欢迎听众朋友跟我们索取节目中所播出的生命故事 CD， 好让这些感人的生命故事能够借由您的分享，使更多的朋友有机会听见。另外，节目也很乐意帮助有心想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欢迎您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任的圣经函授老师，可以有系统的帮助您借着函授的方式认识基督信仰。如果您想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或者您想要索取今天这个见证故事的 CD， 欢迎您使用电话传真或是来信和我们联络。电话请拨到02-2754-1144 02-2754-1144，传真请传送到02-2755-7822 02-2755-7822，来信就请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是捐余收就可以了。今天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了，谢谢您的收听。节目中也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以及矽谷生命和灵粮堂所提供的诗歌音乐。娟宇在这儿就先跟您说声再见了，祝福您在未来的每一天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云彩飞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生命不稀奇，一生看